去差不多30分钟、40分钟、50分钟、2个小时，最高的时候6个小时。
For him, sometimes lasted as long as 6 hours.
而且呢，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And it's all very minor details.
所以那个听他告解的那个神父呢，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啊，跟他花这么多时间，他觉得很不知道怎么办。
And the priest was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him.
但是呢，路德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人，他是一个非常不马虎的人。他认为我若不是把这个罪都认清楚的话，我怎么能够站在这一位圣洁的神的面前呢？
He's a very hard worker and sincere and tedious person. He realized that if he doesn't confess, how can he stand before the holy God?
一直到有一天他读到罗马书里面所讲到的因信称义。
Until one day he read in the book of Rome, that Romans about justification by faith.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突然明白，而且呢，他认为他那个时候他是真正的重生了。
At that moment, he truly was born again.
啊，在那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教会啊，教会的这个光景啊，非常非常糟糕，是正好是在我们现在回头看哈、啊，是在所谓的1000年的这个黑暗时期的末期了。
The church at that time was at the end of the 1000 years dark age.
后来有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在那个时候为了要建这个 St. Petersburg， 要建那个圣彼得大教堂，所以呢，他们就利用赎罪券来募款。
It was during the time that the building of the St. Petersburg, and they wanted to use the
indulgences
to gain the funding for it.
那么有一个人叫做贴土罗，他是一个很可以从我们今天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销售员。
One of the promotion personnel was named Tetoro.
Tertullian, I think.
Okay.
他发明了一个我们今天所讲的啊，这个电视上的这个 jingle 啊，一个口语。他说，当你这个钱那个声音叮当掉在这个湖里面的时候呢，那个啊，你这个亲友的这个灵魂呢，就在炼狱里面呢，就跳出来了。When you hear the ring of the coin, the spirit of your relatives spring. 还押韵的。所以让路德觉得非常非常不好，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跟神的话语是完全是相反的，所以就在那一天1517年10月31日，他拿一个大锤子，还有他所写的95条纲要，钉在卫登堡教会的大门上。
In 1517, he was very against what the church was doing and was deeply convicted. So he took a hammer and nailed it the 95
theses. 啊，所以今天呢，是被我们现代人称为叫做 Reformation Day， 啊，或者是说宗教改革日。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改革？英文比较正确，是 reform， 回到原来的那个样子啊，所以应该叫做归正啊纪念日。
So that marks the day of the Reformation.
所以路德啊，我们去用我们很已经习惯的这个语，不见得是正确哈。路德改教，他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在哪里呢？就是说啊，不是因为你的工作，不是你努力所做来得到神的恩典来得救，而是因为信，因信称义。
The greatest reformation point from Martin Luther was that it is not by the work of man that we're saved, but it is because of our faith that saved us.
换句话说，是神的恩典呼召人来努力做工。
In other words, it's God's grace to call man to work for him.
而不是说人努力做工来换取神的恩典以及救恩。
It's not that we work so hard in order, in exchange for God's grace.
这个我可以再讲两个小时哈。不过我们现在因为路德的这一个归正神学，罪人呢总有办法把它扭曲。
Yet because of this Reformation teaching, the sinners has twisted this teaching.
你没有听说过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When there's a policy, I can always twist it. Okay? 所以呢，现在的人呢，很多人出了这个问题，因为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呢，我做什么无所谓，我可以继续的犯罪，因为我已经因信称义了，所以我犯罪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错误。
There is a great misconception about the grace. Many people thought that because there is the grace, no matter what kind of sin that I am, there's always the grace to fall back to. So it's okay.
所以换句话说，现在很多人呢，包括我在内，很长一段时间，也用因信称义作为我这个放弃或者是偷懒的一个借口。
So many people, many of us included, that because of this teaching, justification by faith, we have given up our trying, our efforts.
换句话说，我们不必为神的呼召来努力。
In other words, we no longer have to try and work hard for the calling of the Lord.
但是我们要努力完成神的呼召。
But we have to work hard towards answering God's calling.
这是很重要一个观念，我不再重复一下哈。神的呼召呢，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让神看得我，他很行，他已经毕业了，所以呢，我呼召他，不是这样。
God's calling is not because what we can do, and God saw what we can do, therefore He called us.
那因为有一句话是叫做 He does not call the equipped, but He equipped the called. 他不是去呼召那个已经预备好的，而是他预备那些他所呼召的。所以我再讲一遍，我们不必为神的呼召去努力，就是我不必努力去要得到神的呼召，而是要努力去完成神给我们的呼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Today, we're going to share
这个第十六次哈。
Number 16.
Yeah, 璞玉的雕琢。
Sculpturing the rock.
那么这个 title 你们大家应该是很熟悉，对不对？ 玉啊啊 raw jade 璞玉就是 raw jade 是不值钱的啊，可能还是值钱，但是呢，你一定要雕琢之后才能够出现那个它的这个真正啊存在的目的。
The true value came from it wasn't until the raw jade being sculpted.
OK, 我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了哈，现在还要花一点时间啊。我就会读得很快，那么英文的话呢就不读了，你们自己去看。约瑟十七岁的时候，跟他哥哥一同去放羊，以色列偏爱约瑟，给他做了一件彩衣，他的哥哥们就很嫉妒恨他。约瑟又做了一个梦，他告诉他的哥哥们呢，在田里你的禾捆围着拜我的禾捆。约瑟后来又做了第二个梦，也将这个梦告诉他的哥哥和哥哥们，告诉他的父亲和哥哥们，太阳、月亮还十一个星星都拜我，哥哥们呢就更是恨他，他的父亲呢也责备他，但是呢却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约瑟的哥哥们到世间放羊，雅各去看他们，雅各叫约瑟去看他们，约瑟一到呢，他们就把他的彩衣剥下来啊，用20舍克勒的银子把它卖给亚夏到埃及去的米甸人以及以实玛利人，又将约瑟的这个染了羔羊的血的彩衣呢给了他的父亲看，那雅各就以为恶兽把他吃了。米甸人把约瑟带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第十八章完全两回两个故事一样哈。犹大娶了他的娶了迦南人舒雅的女儿为妻，生了这个儿俄南与示拉。犹大为儿娶他玛为妻，耶和华看儿为恶，就叫他死了。俄南本应为兄立后，却遗精于地就是不肯他为他立后，耶和华因为这样使他也死了。结果犹大呢怕示拉因为示拉轮到示拉要来为他立后了，犹大怕示拉死，所以叫他玛回娘去等等示拉长大。后来犹大他的妻子也死了悲哀之后，他就到剪羊毛那边去途中呢就碰到了他玛乔张成为一个妓女，结果他就找他玛跟他同情，他玛因此怀孕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老大是法勒斯，老二名叫谢拉，其实是一对双生。现在这个故事继续。波提法买了约瑟为奴，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就把一切的事情都交给他，他家因此蒙福。他的妻子却勾引约瑟，约瑟不从，说我不能够行这大恶得罪神。有一天约瑟进屋子办事，这个妇人呢见四下无人，就抓住他的衣服说与我同寝吧，约瑟弃衣而逃，妇人就诬告他，因为手上有证据有那个衣服告他非礼。结果他的丈夫波提法就把约瑟下在狱中，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个是不是电池没有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于是呢私欲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让约瑟管理，他到哪里呢都做得很好，不管是做什么事情。法老的酒政和膳长有一天被下在监里面，就是约瑟的那个监里。有一天酒政和膳长各做一梦，约瑟解膳长的梦，说三日内你会必被斩首，又对酒政说三日内法老必叫你官复原职，到时候求你在法老面前为我说情，救我出监。第三日是法老的生日， 他摆设宴席，果真把膳长挂了起来，使酒正官复原职，但酒圣呢，竟然把他忘掉了。两年以后，法老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肥壮的母牛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干瘦的母牛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丑陋干瘦的牛吃尽了那肥壮的牛。之后第二回做梦，见有一根麦子长了七个肥美的穗子，随后呢又长了七个细弱被东风吹焦的穗子，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肥大的穗子。早晨法老就召了埃及的术士和博士来，没有人能够给他解梦。这个时候酒正才想起来约瑟，就告诉法老，法老约瑟如何与他跟膳长解梦。法老立刻就召见约瑟说，约瑟来解梦，可是约瑟却说，这个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法老描述了两个梦，约瑟说，其实这两个梦呢是一件事情，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情指示法老。埃及遍地必有七年丰年，随后又有七个荒年，法老两回做梦是因为神命定这事必速速成就，法老当选个有聪明智慧的人治理埃及地，派官员管理这地，聚敛丰年的粮食，可防备埃及将来七个荒年。法老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岂有人比你更聪明智慧，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法老将手上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全金链戴在他的头上，赐名约瑟为沙发纳特巴内亚，那个意思就是解密者他能够解梦。又将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他为妻。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他年30岁。他遍行埃及地，七个丰年之内，约瑟聚敛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城周围田地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荒年以前，雅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马拿西就是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次子起名叫以法莲使昌盛的意思，因为神使我在受苦之地昌盛，荒年来时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有粮食，众民向法老求粮法老说去找约瑟，约瑟开了各处的粮仓，跳粮给埃及人，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到约瑟那里跳粮。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今天这一段的故事，主是你自己流传下来要教导我们，主啊，我们在这边，我们存着一个谦卑恭敬的心求你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若是听见有人这么说哈，你只要相信神，生命中就凡事顺利。有没有听过这种信息？
Have you ever heard if you hear the sky can be blue and flowers will be blue always if you trust in God?
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成功神学，是来自骗子的，不是真的。
This is the sign of prosperity gospel, which comes from lies.
尼雅假如相信的话呢，就代表说你是在拜偶像，你是不是在拜神。
If you believe this prosperity gospel, then you're worshipping idol, not God.
我这句话可能讲得重了一点。
It's a pretty heavy word.
但是你要晓得，我们活在这世上，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呢，是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而不是去追求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
You got to understand one thing, that the whole purpose for us to live on this earth is to do what He desires for us to do, not according to what we desire.
所以今天这个约瑟的故事呢，是成功神学最好的一个回应。
So this is the perfect response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today.
那么这里有一段经文哈，啊，我读给大家听。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那么这一段里面它有一个此字，这个此是什么意思？它到底是这个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一段。
There's a word in verse 21 says this. What is the this refers to?
就是说因行善受苦。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神是告诉我们说，受苦是一定的。行善并不代表说你就一定会什么所谓的善有善报。
So to expect when you do good and suffer for it, you endure. This is definitely, this is a sure thing.
连耶稣基督，他一定是行善，他不可能行恶的。结果他受的苦比谁都多。
Even Jesus has modeled that for us.
这是神的心意。
This is heart's desire of God.
他呼召我们去跟随他。
He called us to follow him.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里面讲得很清楚的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必须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Luke 9:21 says, Those who are following me must forsake themselves and follow me every day.
好，现在我们回到三十八章，这一章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他这个内容啊，跟这个整个的故事好像有点格格不入。你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
Let's go back to chapter 38. Seems to be out of place.
那我就查了很多，结果呢，哎呀，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说法，我觉得都不能够解释。
I was trying to make, do some research and try to find the reason why, but none of them can satisfy the reason.
啊，后来我终于找到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哈，就是 Dr. 他的名字我不会念。啊，OK， 我就说一下他是怎么样啊解释的。
And finally, I find this theologian Dr. Hans George.
在这个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二节 这个地方有一段经文啊，他说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给约瑟。那么这一段呢很有意思的，十二个儿子当中他光天挑出这两位，什么原因呢？
Based upon 1 Chronicles 5:2, Judah and Joseph, out of 12 sons, were picked out.
那么我们看看，在这个图里面是告诉我们他十二个儿子。
Here we can see the name of the 12 sons.
在十二个儿子当中呢，他把犹大跟约瑟挑出来。他们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What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Judah and Joseph that stood out among the 12?
第一件事情，流便、西面、利位都出了大纰漏。流便老大，西面老二，利位老三，犹大老四。
Reuben, firstborn, Simeon, secondborn, Levi, thirdborn, they all have done something. And so comes number fourthborn, Judah.
所以呢，这一个权柄，这个领导的权柄就轮到犹大。
So the leadership authority came upon the next in line, Judah.
可是当我们看到这38章讲到一层什么事情呢？讲到犹大丧妻。所以呢，丧妻之后一段时间，他的生理需要来敲门了。他怎么办？他去找妓女。所以他的行为跟我们今天所读到约瑟的一个选择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
So as we read earlier in chapter 33, what Judah had done after he lost his wife, it was a strong contrast with what Joseph has done.
我顺便提一下哈，流便出了什么问题呢？上了爸爸的床。西面立位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已经讲过，他们把事件整个城的人都杀了，所以非常糟糕的事情。
Reuben has stained the marriage bed of his father, and Simeon has killed the entire city of Shechem.
所以在这边讲到犹大跟约瑟的这个对比，我们看看新约怎么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算不熟悉圣经的人都应该知道，你们要逃避淫行。
Through the compare and contrast of Judah and Joseph, this is the New Testament principle, flee from sexual immorality.
犹大跳进试探。
Judah jumped right in the temptation.
约瑟呢，他逃离试探。
Joseph ran away from it.
所以今天我们所要讲到，就是约瑟是圣经当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这个神的眼里呢，显然是没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瑕疵可以记在圣经里面。我的意思不是说约瑟是没有罪的，只是说圣经里面就是神的话语不认为约瑟有什么大问题值得在圣经上记一笔。所以换句话说，圣经里面完全没有记载任何约瑟不好的地方。
Joseph was unique because the Bible did not record any of his fault in
那么这个就成为了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因为耶稣是一个没有罪的人。
This foreshadow and typify Christ, because Christ is sinless.
所以在这个五章经文里面呢，它是描述了约瑟，他是怎么样的在慈爱中被呵护，可是因为弟兄们的嫉妒呢，他几乎被杀，但是神保护了他。他虽然被卖到埃及为奴，却是在苦难当中被操练，最终在信任中他被重用，使得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得以完全。
Joseph was protected in love but almost killed by his brother's jealousy, but God protected him. Though he was sold as slave to Egypt, he was trained in trials and finally commissioned in trust to accomplish his calling.
好，我们一样一样来看哈。首先我们看这一个，他约瑟是被他父亲所宠爱的。
Joseph was loved by his brother, father.
那么耶稣基督呢？
How about our Lord Jesus saying?
在 约翰第三章三十五节他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
As we can read in John 3:35, Father loves the Son and has given all things into his hand.
他又被弟兄所嫉妒。
He was resented by his brothers.
甚至于几乎被他的弟兄们所杀。
To the point of death.
而耶稣基督呢？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Jesus the same, he came to his town and his town people did not receive him.
他是被耶和华所拣选。
Joseph was chosen by the Lord.
约瑟善恶分明。
Joseph was clear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有的人觉得约瑟有一个毛病，他什么？什么毛病？喜欢打小报告，是不是？但是约瑟他并没有做错什么。我们不喜欢打小报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怕人对我们有不好的意见，对不对？但是约瑟呢？是就是，不是就是，就告诉他的父亲。
We often felt that Joseph liked to tattletale on his brother, but to him, Joseph is very clear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而且呢，神拣选约瑟，给他两个梦。
God present, there is two dreams.
而这两个梦呢，是告诉约瑟神将来对他的一个计划。
Revealing God's plan for Joseph in the future.
因为他是被神所拣选的。
Because he is the called one.
然后呢，有人假如一旦认为说我被神拣选的话，哇，很棒，以后呢就要到就会发了，对不对？我们很喜欢发。
Many people thought that means he will jump for joy.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记得有一位弟兄，他的车牌啊。车牌总共有七位数七个这个character 哈，他是八八八八八八八，或许你们有的人还知道他是谁啊，不过他现在已经不用这个了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神所拣选的，他必定要给你一个操练。
One thing we know for sure is that once he chooses you, he will surely train you.
神所给他的第一个操练，我恐怕你们都没有想到。不是被卖为奴隶。比这个更重要的一个操练呢，是被冤枉。
Before the exercise, before the training of Saul by his brothers, there was actually one that's before that. It was being blamed
for. 或者是说被不公平的待遇。
It was treated unjustly.
我们人呢，常常一碰到一些什么事情，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不公平。
We don't like that.
你们知道不公平代表什么意思吗？其实不公平的意思不是不公平。而是说呢，我被亏待了，是不是这样
？We often feel like it's not fair. The first thing we'll cry out is it's not fair, but it's actually we actually saying it, we have fall short. We fall on the short end of the stick.
我很喜欢用的一个例子，很多年前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那个例子，我觉得非常非常好。他说夏天的时候呢，一大堆小孩在。邀请你的这儿子或者孩子的这个朋友在那边玩啊，突然你就说嘿大家进来来吃 ice cream， 所以呢吃冰淇淋，所以呢妈妈就把这个冰淇淋那个空哈冰淇淋一个给那个小孩，等到突然其中有一个小孩就说 It's not fair， 不公平， OK，那么你们要不要猜猜看，我只是给你们这些消息啊，你猜猜看那个说不公平的小孩，他是拿到的最小的还是拿到最大的？
If a kid holding an ice cream and said, it's not fair, out of the whole group of kids, you think he will have the biggest ice cream that he complained or the smallest one?
我们大家都知道答案，对不对？不用猜，他一定是拿到最小的。他说 it's not fair。 但是你不认为那个拿到最大的也应该叫吗？
Of course we all can figure it out that he had the least amount of ice cream. But wouldn't you think the one who has the greatest amount should also say it's not fair?
在你的公司里面，你假如突然不小心看到你的那一组组员里面每一个人的这个薪水，结果你发现呢，你的是最高的，大家都是同样的工作，你拿的是最高的，你会不会叫找老板说 it's not fair, 不公平啊？所以不公平的意思呢，是代表说我吃亏了。那么约瑟，神让他所经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injustice, 不公平。这是非常难学的一个功课，但是神要他去经历。
It's not fair, meaning it's injustice to me, and it's a very hard lesson to learn.
你看他在家中其实是贵为王子啊，对不对？他这一家人很大的，结果竟然在20两的银子就被卖成为一个奴仆去服侍波提法。
He has a position like a prince in the family, but yet he was sold at 20 shekels.
神是给他这一个机会，让他经历不公平，可是把这个不公平的事情放在一边，因为他相信神。既然神要我来做这件事情，我就做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做好。不管这件事情是管账还是扫厕所。
In the potter's house, he put aside a fair or injustice. He was faithful in doing what he is called to do in Potter's first house.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一样是被下在下在监里面。什么监狱呢？人身体对于神来说，对耶稣来说呢，好像一个监狱。他被囚于人的样式，他的神的身份和灵却不被囚。即使以30块钱被卖了，他仍然照样完成神的使命。
Jesus was limited in the body of flesh as he was imprisoned, but his person and spirit wasn't. Though sold at 30 shekels, he accomplished his mission.
然后呢，又被祖母所诬陷。
He was falsely accused.
这又是一个冤枉。我们被冤枉的感觉，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被冤枉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非常委屈，甚至于会极其愤怒。
Again, it's not fair to him.
但是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进入监狱呢，耶和华与他同在。结果很快，这个监狱的这个我们今天说是典狱长啊，也就把整个监狱的犯人呢都交给他管理，因为他很快发现他很能够来做这个管理的工作。
He was falsely accused and went to prison, but because of this, he was discovered that he was a great manager, and the whole prison was under his management.
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 manager 哈，你们也有做管理，做一个 manager 或者说做一个 director 之类的。管事容易还是管人容易啊？管事比较容易，因为事啊，那个事情本身它没有意见，它只就是发生了。人的话呢，早上跟下午都不太一样，管人已经难了，神叫他去管这些特别难缠的人，在监狱里面的人是特别难缠的人，神要他经过这个训练。
God put him through the the training of managed prisoners.
So, 我们的主，他照样的，虽然是困在这个人的身体当中，他继续做他的工作。约瑟在监狱当中，仍然在那边有一个怎么说，释放的灵，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圣经上里面，你从来没有看见约瑟向任何人抱怨不公平。
In the Bible, there wasn't recorded anywhere where Joseph, whil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managing the prisons, complaining. Just like our Lord Jesus, his body was imprisoned, his spirit was set free and continued to serve as called.
因为撒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会给我们一些 unfair, 不公平这些东西 是干嘛呢？它是一个 distraction, 是中文怎么说？让我们分心。让我们精神放在这个不公平，一天到晚日里夜里做梦都是想到这一件不公平的事情，我们该做的事情呢就做不了了。
The thoughts of we being unfairly treated have become, Satan always used that to distract us from what we truly called to do.
然后呢他又被朋友所遗忘，哇，更糟糕。
Joseph also experienced forgotten by friend.
九正把他遗忘啊，忘了两年。
He was forgotten by the cupbearer for 2 years.
我也觉得非常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I even feel very unfair for him.
但是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But I recall.
假如这个九正没有忘掉他，他一被释放之后呢，回去马上告诉法老，你觉得他就会被放吗？大概不会。
If indeed Cupbearer do remember him and told Pharaoh about him, you think Pharaoh will let him go?
我假如是法老的话呢，我会说啊，这个监狱里面的人呢，都说他是无罪的。要不然的话我还说关我什么事，对不对？
Pharaoh can care less about someone in the prison.
可是呢，神却是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让这个九正想起来，甚至于我还猜想很可能神故意让使得这个九正不要记得，他那个时候记得的话没有用，然后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神来提醒他。
God chose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to remind the cupbearer about Joseph.
还记不记得莫迪改他曾经救了那个王，结果呢在不晓得有多少之后王睡不着，拿历史书来看的时候，哎，看到莫迪改，这个是这个皇后已经请了他吃饭之后的那一天晚上，是也是在节骨眼的时候神来提醒他。
Mordecai saved the king for many years later. Then the king one night couldn't fall asleep. He started to read the book of history record.
我们常常没有耐心说，神啊，你为什么现在还不救我？神啊，你为什么怎么？你为什么 delay？ 你为什么总是觉得神时间在跟人拖？其实神他永远不会太早，永远不会太晚，他一定是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他就做事。
God's timing is always not too early, not too late.
耶稣被控诉亵渎神，被捕之后，众人都逃跑了，但是连这个彼得都三次不认他。
Jesus was falsely accused for blaspheming God. When he was arrested, almost all flee. Even Peter denied him 3 times.
他不光是被忘了，他是被拒绝了。
He not only forgotten by friend, he was denied.
那 他的这个功课学的差不多了，神的时间到了，结果呢他就被提拔。
Finally, when the time came, he was promoted at the right moment.
就是说他的这个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都已经拿到了，现在要做官了。
Basically, he has attained all the degrees that's required. He's now king.
所以神借着梦来指示法老。
God directs Pharaoh's steps through dream.
时机到了，这个就是约瑟的时机。
Joseph's opportunity come at the right time.
耶稣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
Jesus' resurrection, ascension, set at Father's right hand.
那个时候他差遣圣灵使更多的人参与服事。
At that time, he sent the Holy Spirit to call many to serve him.
因为耶稣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
He said, if I don't go, Holy Spirit cannot come.
然后呢，当被法老提拔的时候，
When he was promoted by Pharaoh,
神就借着法老使约瑟成为宰相，得以服侍万人。
Through Pharaoh, God made Joseph the prime minister so he can serve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他所服侍的对象呢，越来越多。
More and more people.
耶稣呢，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训他们，直到世界的末了。大家都很熟悉，这是大使命。大使命是什么？基本上简单的说，就是神邀请我们参与他神国的工作。神需要我们吗？ No， 但是神要我们参与他的工作，这是使得神心满意足的一件事情。
Jesus declared his great commission in Acts for the purpose that he want us to partake in his work.
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现在今天，你有没有经历一些难处呢？
Today, have you experienced trials?
我想我不要问说从来没有经过难处的人举手。
I don't think I need to ask.
我想应该每一个人都经历了哈。其实当我们难处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是我们信靠神的机会。耶稣他自己亲自经历了很多的难处， 他肯定了解，我们应该归向他，他要医治你的伤，释放你，将你从那个感觉不平受委屈的那种感觉当中将你释放出来，使得你能够借着你的经历结出丰盛的果子。
This is the opportunity to trust in God. Jesus understands he has experienced all that. Turn to him and he will release you from that burden, oppression.
那么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我混得不怎么样，为什么呢？我倒霉，因为我出身不好，或者是家庭环境不好，或者是境遇不好。
Many of you blame your condition for your background, upbringing.
我们不要拿这些作为借口，因为你看约瑟他的家庭够复杂了，对不对？雅各为了一个老婆工作了四年，结果工作了七年，然后再加上七年才得到他真正想的那个老婆，然后 before he knows 又多了两个，四个妻子生了起码是三个孩子，非常复杂。但是他没有被这些所羁绊。
Don't use the past as excuse. Think about Jacob, how he used that complication and a complex relationship and family, Jesus, and to become an overcomer.
当他有神的同在，我今天因为是太长，我没有把它全部都读哈。但是呢，你假如读过的话，你会发现有一句话一再重复，你猜猜是哪一句话？因为神与他同在。
嗯，
有神的同在，你就必定得胜。
With Lord, we will have victory.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可以跟你提醒一下，你们自己去比较一下。约瑟他的出身还有他的经历，还有跟所罗门是有什么不同？所罗门没有经历这一切，还是得到那个王位、
嗯、
啊，也是神所拣选的，神甚至于赐给他智慧，对不对、
嗯、
约瑟从头到尾神没有记载任何指责他的事情，所罗门呢完全不一样。
Think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lomon and Joseph and、how different they are. Solomon did not come through any of these、complications and God gave him the wisdom.
我相信所罗门所缺的就是这一些试炼。
I believe what Solomon lacked is these trials.
所以我们也不要抱怨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些处境。
So let us not complain about our current situation.
困难的处境呢，实际上我认为呢是一个功课，是我们成长的机会。你若胜过了，你就得到了，得到了这个功课，也得到了这一个正确的道路。
Do not shy away from the opportunity to growIf you decide to avoid it, it might come back to haunt you, or you might regre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我在过去、现在回头看一看，我就在这些地方没有学好功课，碰到太困难的时候呢，我就放弃了，结果到后来成为一个人生的遗憾。但是当我咬紧牙关、靠着神说，主啊，你帮助我，假如我不过的话呢，也是你不让我过， either way 我都有平安，放在神的手里，他自然会引导你。
If I'm willing to surrender and give all I have and commit to the Lord and count on him to carry me through.
假如你是家道丰富，凡事平顺，你们有没有人是这样？
Is anyone of you all is well in your life?
我相信是有的，当然有一些小地方是不太顺利哈，但是大体来说的话呢，很顺利。假如这样的话呢，感谢主，不过呢，要当心，常常平顺可能成为你的一个监狱。
If you are what all is doing well in your life, praise the Lord. But be careful; it could turn into a prison for you.
我们大部分的人，不要说大部分人，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除非是讲英文的人哈、都知道 Confucius 啊，孔夫子我们都熟悉。但是呢，第二把交椅是谁？孟子 ，OK。我还要去查查看，孔子叫 Confucius， 那孟子呢？那显然就叫 Mencius。
We all heard about Confucianism, but Mencius is very rare.
孟子说：“人生啊，多半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Mencius said that men usually thrive in trials and weather and content of discomfort.
所以一个好的军人，你要经过什么呢？要经过那个 basic training， 要经过那个很厉害的那个训练营。
To become a good warrior, you have to go through a training, strict training.
Okay.这一段的话呢，我不想让这个经历太多的这个 shock， 所以我就先把它翻译出来了哈。 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啊，所以动心忍性，称增益其所不能。 OK， 你就帮忙念一下。
When heaven is about to comfort, conferred a great responsibility on man, he will let him suffer mentally, physically, emotionally, logically, economically. He will confound his journey with setback and troubles so as to simulate his alertness and toughness, toughen his nature.
一个人要请一个帮手哈 ，when you're hiring， 很多时候他不问你有什么成就，因为你的成就都已经在你的履历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了。他要问什么呢？啊，你经过什么样的 setback？ 你经过什么样的这个大问题？你的经历上啊，你过去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呢，下一个问题是说你是怎么样去解决的？
The question such as what is your setback and how you overcome is the interviewer would like to ask.
我想假如是说他看见的这个人呢，他就是平步青云，一地一步步步就这样上来，没有经过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应该是不会被 hire， 因为你大概不是总董事长的儿子的话呢，恐怕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And it's very uneventful and no big deal if someone had never gone through trials.
因为假如我们太平顺了，一切都很好的话呢，常常会使得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生活太好了，我不要做任何的改变。因为当我做任何的改变呢，很可能我就会失去了这一些平顺，失去了这一些 comfort， 这些舒服的环境，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还谈什么舍己呢？你不谈舍己的话，你更不可能来跟随主。结果平顺哈变成了庸碌，那主来啊，当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向主交代？
You may fear losing comforts and refuse to take up your cross. When comfort produces mediocrity, how then shall you face Jesus on that day?
耶稣已经回到天家，但是他差遣圣灵，而且圣灵现在住在哪里？住在你的心里，住在我的心里，他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引导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Jesus has sent the Holy Spirit to dwell within us and to guide and counsel us.
我们的问题是在于说，你会不会被你的环境的艰难，或者甚至于更厉害的是环境的舒适，而听不见圣灵的声音。
Would it be possible that due to your comfort or difficulties that you're facing that prevented you from hearing God's word?
在美国，我觉得美国的教会现在正在经过一个极大的一个试炼。
U.S. is going through a great trials.
而这个极大的试炼呢？不是啊，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撒旦在如何的攻击我们，而是说教会享受过多的保护，过多的平安，过多的自由，使得我们的这个戒心还有这个努力为神完成神的工作的这种心呢，变成为非常非常的低落。
Contrary to what we think, the trials that the church facing now in the States is the overprotection, the comfort and the peace that the church has experienced has crippled those who wanted to, those of us who are supposed to work, called to serve Him.
So, 今天的这个Reformation 哈，这个就是说宗教改革日，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在整个的教会历史上面，我们看见初期教会受到了极大极大的逼迫，死了不少人，但是教会呢非常非常的坚固。三百年到五百年呢，这个教会征服了罗马政府，然后呢罗马政府跟教会呢连起来了，所以在500年到1500年这一段时间呢，教会的权力大到一个地步，它腐败了，所以被称为是黑暗时期，一直到路德他把它整个的改过来了。现在的美国教会是不是也开始在经历或者已经经历了一个黑暗时期呢？
The dark age was due to the power of religion and state and that produces the power.
Corruption.
The corruptions.And today, U.S. is in a similar situation.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听到有些教会里面一些很糟糕的东西。
Well,
天主教里面的这些sexual abuse 前一阵子美南浸信会也出现了这些问题。这些呢不是偶然的，这个是人性，人的罪性。没有去对付，再加上环境让它就开始腐化。今天借着这个日子，我想也提醒我们，我们要一切事情平顺，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有能力，不见得是好事。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些是不是从神而来的，若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接受并且经历，被经历成为精兵，而不光是在享受今天的这个自由。
In our comfort zone, we have lost the gold and the courage to fight.
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这么多年来在引导我们。主啊，我们记得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紧紧的要抓住你，可是当我们经历平顺安稳的时候，我们常常就离开了你。主啊，我们仍然是把这一个己抓得那么紧。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叫我们舍己，不仅仅是一天，而是天天随时随地都记得我们要舍己，我们才能够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来跟随主你为我们安排的道路。主，谢谢你，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